陈天宇去拉萨搬兵，这阵儿啊只能去禀报给福康安，请求他派兵援助了。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被那苦行僧给拦住了。对于他这陈天宇，他也知道了，这家伙能耐太大呢，出手狠毒，看起来今儿个只能是一场恶斗，要不然你甭想冲出去。想到这，陈天宇也没答话，往下一搓身，一伸手拽出宝剑来啊，唰啦，先使一招叫银河倒泻，紧接着又是一招冰川飞雪啊，唰唰就是两剑。这苦行僧一瞅这陈天宇，他见过，说这话搁这两年前，搁这丹达山口抢夺金本八瓶，见过他一回。那一阵那陈天宇跟他徒弟也仅仅能打个平手，根本就没把陈天宇放在眼里头，觉得自己这青竹杖只要一出手啊，嘚嘚啪，肯定给他搬个跟头，根本就没把这陈天宇放到眼里头。见陈天宇这两剑奔自己刺过来了，轻描淡写，青竹杖随便往外一拨楞，轻敌了。这陈天宇这两年时间功力长得可不是一点半点啊，学会了冰川剑法之后，内力又得到这唐经天的传授，轻功又高，现在也差不多算是一流的高手了。往外一拨了，陈天宇这剑没拨了开，陈天宇这剑可快呀，唰啦奔耿嗓咽喉这就刺过来了啊。等着这剑到了，苦行僧也感觉到不好，使劲往旁边一拧个，嗨，这剑贴着这鼻子尖儿，歘这就过去了。就利用这么个功夫，陈天宇往前一跟步，飞身从这苦行僧的身边穿过去。苦行僧伸手一刀没刀着，眨眼之间陈天宇已经掠出去几十丈开外了。这速度就这么快，哎呀，好小子，你想跑？苦行僧在后头压青竹杖，这就追。要搁原来那阵儿，苦行僧追陈天宇那跟玩似的，但现在情况不同。一个，陈天宇本身搁这西藏这待了十年，周围这地势非常熟悉，哪块有沟，哪块有石头，他都知道，这道一熟，跑起来就好跑。另外他现在这轻功比这苦行僧也高出去一点点呢，这苦行僧本来就落在后头了，再想追他费劲了。眼瞅着这陈天宇这就要脱困了，正这么个功夫，前边山坳里头又出来一人，一阵狞笑，
小子你还想跑吗？啊，
陈天宇情急之下赶紧使了个千斤坠，哎，把这身形定住了。定睛再一瞅，不是别人，额马当。哎呀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眨眼之间这陈天宇就想起来这额马当诱骗陷害支那这些事儿了，又把他尸体给抢走了，不由得是血脉纷张，把这唐经天的嘱咐都抛到九霄云外了，手起一剑，兔崽子，你给我砸呀！这吧，手持宝剑，分心便刺。额马当也没想到陈天宇这功夫长进这么大，要不然他也不敢拦这陈天宇。一瞅这一剑奔自己刺过来了，横刀一架，哪知道陈天宇这剑来的太快了，一架架空了，知道坏了。赶紧闪身一躲，耳轮中就听着哧啦哧，搁这肩头这划了一道大口子。哎呀，额马当一捂这伤口，这血滴滴答答这就淌下来了。后边这苦行僧与此同时这也赶到了。要说这阵啊，陈天宇想要逃跑还来得及，太恨这额马当了，今儿个非要把他一剑攮到这不可呀，接二连三又刺了几剑。这额马当也不是弱者， 这阵要说不求胜利，但求自保，那还是能做得到的。把这口刀舞动开来啊，听他听，连接了陈天宇三剑，第四剑陈天宇要出手还没出手呢，苦行僧到了，在后头一晃这绿竹杖，你给我在这吧，奔着陈天宇后心变点。这回呀，这苦行僧不敢大意了，小心翼翼，绝不能再让这陈天宇脱身了。一边打着，陈天宇一边就问额马灯，这年轻人他是何人？咬着苦行僧把这陈天宇接下来，额马灯也缓出手来了，一声尖笑，大法师一定不能让他跑了，此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要找的那陈天宇。好嘞，苦行僧一听这人就是陈天宇，把这青竹杖舞动的上下翻飞，把这陈天宇就围在了当中，两个人插招混势啊，腾腾腾腾腾腾，这就斗在了一处。陈天宇这两年能力是长了不少，但是啊，跟这苦行僧比起来差的多了，没到半个时辰呢，支撑不住了，心说话坏了坏了，没想到啊，我这信没送出去呢，结果、啊、死到这了，心里头暗自着急呀、啊，把这冰川剑法舞动的也是雪片相仿，搁这拼命的抵抗着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旁边树林之中啊传出来一声叫嚣，陈公子不要着急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这笑声也太熟悉了，陈天宇不由得一愣啊，忽然就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陈天宇当时就打了个寒颤，感觉自己这压力一松，身不由主的后退了好几步，定睛再一看呢，只见那苦行僧是长袖飞舞，把一股寒光冷气给打散开了。再一看场地之中突然多了个人，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冰宫侍女妖萍。他使用这暗器呢不用说了，冰魄寒光弹，只不过呀，这妖萍功力还浅呢，伤不了苦行僧，但是啊，也令这苦行僧不得不分出心神来对付他，把这陈天宇的围这给解了。
弥陀佛，丫头，你要找死吗？
说这话一晃青竹杖，舍弃陈天宇，奔着妖萍这就扑过来了。妖萍左躲右闪，也仗着自己身法灵活，连躲过三招，陈天宇帮着他和这苦行僧就斗在了一处，俩打一个，这回轻松多了。打着打着，妖萍说，凶僧，我主人曾经放过你一次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厉害吗？
哎呦，
一句话把这苦行僧也给点醒了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，这姑娘和冰川天女经常在一起的，她既然在此出现，那也就是说冰川天女恐怕也搁这附近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仗我是打还是不打呀？正搁着犹豫着呢，忽然就听见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喊他，妖萍啊，你和谁动手呢？我来了。哎，听这声音好像从这山顶上发下来的，但是呢又感觉像和这妖萍说家常话的一般，近在咫尺，听得非常清楚啊。一听这声音，苦行僧听出来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冰川天女。两年多以前搁丹达山口，苦行僧没吃别人的亏，就吃这冰川天女亏了。自从到这西藏以来，基本上没遇到过什么对手，就知道冰川天女比自己高上一筹啊，非常忌惮他。另外这冰魄寒光弹也是他的克星啊，一琢磨得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啊，我别搁这动手了，一会儿冰川天女要是一刀得，我想走我还走不了了呢。 这冰川天女来的也是非常快，这声音刚说出来，搁这半山坡上这已经现身了，白衣长裙是飘然而下，真好像神仙降世的一般呐、啊！这苦行僧本来就打算逃跑了，如今一瞅冰川天女露了面了，更不敢恋战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连滚再爬，他跑了。这阿玛当呢，挺胖，要说他这武功比这苦行僧那差的多了，但是啊，他可比这苦行僧乖巧啊，腰平一到就知道坏了。摸身就跑啊，没等跑多远呢，被这陈天宇就给发现了。好你个大坏蛋，哪里跑，在后头就追。那陈天宇追他还费劲儿吗，过来横宝剑把他给拦住了。刚要动手，幽平说，天宇啊，你要省省力气吧，对付他还用那么费劲吗？俩手指头一弹，叭，两枚冰魄寒光弹打出来，正打到这阿玛当的身上。你看这幽平这冰魄寒光弹打苦行僧伤不了他，对付阿玛当绰绰有余。阿玛当两条小短腿嘎巴嘎巴还往前紧着倒腾呢，忽然就觉得身后一麻，站得动不了了。天柱穴一片冰凉啊，就觉得有一条冷线顺着穴道啊，这这就进去了，当时半边身子这就麻了，几乎连这血液差不多少都冻到一块儿了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幽平说，天宇啊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等会儿再对付他，你快说，这三更半夜的你冒险到这干什么来了？一说这话呀，陈天宇是声泪俱下呀。有平姐姐，只那，只那他说话声音断断续续，说了老半天也没说明白。有平叹了口气呀、啊，哎呀，只那姐姐她不幸身死，这事儿我也知道了，但是她如今大仇得报，死的也可以瞑目了。这阵啊，冰川天女也下来了。平时喜怒不形于色，今儿个一听说支那死了，也动了真情了。哎，要说支那以前曾经求我指点你的武功，那时候你还在铁拐仙的门下，他很可惜你具有上家的资质，却没有第一流的师傅啊，所以求我看在他的份上传你自修上乘武功心法。当时我没答应，没想到后来冰封倒塌，机缘偶合，你无意之中却服了我宫中的诸果，不需休息便得了我派的上乘轻功，学了我本门的剑法，这也是天意呀、啊！我也不怪你，你虽然学了我的剑法，却还没得到我的剑诀。现在支那不幸身死，我便助他完成心愿，将剑诀传授给你。只不过你我年纪相仿，我不能做你的师父。好在呢，幽平随了我这么多年，虽然对我的剑法未学全，对我的剑诀却懂得很多。我准许幽平将剑诀传给你。这陈天宇一直因为未得到这冰川天女同意，偷学过他的剑法，心里头啊始终是耿耿于怀，不是滋味。自从他从这冰宫里头出来到现在，也没见着过这冰川天女，也不知道一旦见了面之后，这冰川天女怎么惩罚他。而如今非但说冰川天女谅解他了，还答应连这剑诀也让幽平代传给自己，心中非常高兴啊，当即向这冰川天女表示感谢。哎，从这以后这陈天宇这可了不得了，他既有这萧清风铁拐仙传他的功夫，又有这冰川天女传授他的冰川剑法，另外又学会了天山派的正宗内功心法， 这陈天宇很快便会成长成一位武林高手。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说。再说眼巴前吧，这冰川天女往旁边一侧身，受了陈天宇半礼之拜，接着说：“现在唐惊天搁你家呢吗？”嗯，陈天宇点了点头啊。我就是听了唐大侠的差遣，想到拉萨去请求救兵的，以平定这额马登之乱。哦，那你就不用去了，福康安呢我已经去过了。啊，陈天宇一听非常诧异啊，刚要问，冰川天女说：“天宇啊，我问你，那金世仪呢，你有没有见过他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啊？”天女姐姐，金世仪到了我家了，虽然说我没见着他，不过他暗中曾经救过我一命。是吗？金世仪与你素不相识，他为什么要救你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么回事。一言难尽，陈天宇把事情简要经过说了一遍。冰川天女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，先说话，如此说来，金世仪他去见法王了。陈天宇说：“恐怕他们早就见面了吧？那你快说，他什么时候去的？”嗯，大约是中午时分，跟随着那两个白教喇嘛搁我家里头动的身。如果说法王不将他立即交给阿玛登，现在估摸着还在这大喇嘛寺之中。冰川天女略微的一沉吟，说：“幽平啊，我早就说过吧，金世仪这人虽然说比较惹人讨厌，但是确实还有良善的一面。他既然肯去救人去，难道说我们就不能救他吗？这样吧，你和天宇先回去告诉唐惊天，我现在就去见见法王。”说完话转身就走啊，身形三晃两晃没影了。按下这冰川天女能不能见着白教法王，能不能救下金世仪，咱们不说，单说这妖平和这陈天宇，如今在这妖谷之中，二人四目相对呀，都是默默无言。过了老半天，幽平悠悠叹了口气，要说智娜和我是情同姐妹，她一死，我又何尝不是伤心欲绝呀。天宇啊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因他之死而引起来的风波，我们要不能设法为他消除掉，他在九泉之下恐怕也不能安心呐。说着话拉着陈天宇的手温情款款。姚平说的话和唐惊天一样，陈天宇听在耳朵里头也是大为的感动。对，我之所以要去拉萨，就是为了要消除这场风波。对了，冰川天女刚才说已经见过福康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这样，喇嘛寺举行开光大典那天，我们也到了萨迦了，当天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，只不过是你们没看着我们罢了。我们公主早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场风波，所以便来不及去找你们，便先去见了福康安。他曾经帮着福康安出过大力，保护过金瓶，福康安也非常信任他。他一说，福康安便答应出兵了。看起来这印度兵没等踏入到西藏境内，就能把他们给截住了。一听这话呀，陈天宇这才知道，原来这冰川天女为何迟迟没到呢？去拉萨了。看起来自己和唐惊天白担心了一场啊。二人正搁着娓娓而谈，忽然就听见地下阿玛登略微的呻吟了一声。陈天宇瞪了他一眼，阿玛登啊，这一切啊都是你捣的鬼，今儿个我就要取你的狗命。晃宝剑过来，这就要杀这阿玛登。 腰平哥那一架他手腕子。行了行了，你先消消火，对付这额马灯也不急着这一时半刻的。额马灯啊，这阵儿中了冰魄寒光弹，冷到骨髓里头去了，牙关这么打颤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腰平叫陈天宇按住他后背的两道大穴，替他推功过血，暂时减弱他体内的冷气。额马灯一点一点的缓应过来了，陈公子，陈公子，不看僧面看佛面呐，看到这那点份上，你就应该饶我一命吧。额马灯，陈天宇恨他恨得直么咬后槽牙呀，别说饶他呀，恨不能啃他几口那才解恨呢。额马灯啊，要不说支那还好点儿，一提起支那来，我是非取你的狗命不可。
陈公子，要说我对支那那可是一片好心呐。以前他第一次被土司逮着那阵儿，我不还求令尊求情的吗？这一回他行刺土司，我在暗地之中也帮助过他，这些都是事实啊。公子，你能不知道吗？
姚平说，嘿嘿，恶马灯啊，你还搁这狡辩呢，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印度科林邦土王的奸细？你唯恐西藏不乱，想要勾结外人统一西藏，自立为西藏王。这些奸谋瞒得过土司，瞒不过公主。你按住支那姐姐刺杀土司，便是你这借刀杀人之计吧。如今你这阴谋都已经败露了，别人都可以饶，唯独你说啥也饶不得。